我在美国的时候去过三间不同的教会，那这三间的教会就有两间曾经发生过教会分裂的事情。我说："你说牧师这么爱去分裂过教会？" 不是哦，他们在我去之前就分裂过了，不是我去搞分裂的。那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分裂的原因很多啦。也很复杂，但其实追根究底就是人的自我中心，到最后弄到最后就是人的一个自以为是造成的一个后果。其实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也在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常见。我们不但是现在教会会分裂，教会历史里面很多教会也都在分裂。教会历史最大的分裂就发生在第11世纪东西教会的分裂。那东西教会分裂有很多的原因当初因着东西罗马帝国分开之后，那有政治的因素啦、文化的因素啦、社会的因素啦，两边使用的语言就不一样，一边用希腊文聚会，一边用拉丁文聚会，当然就很多越来越多的隔阂。一直到第十一世纪，因为一个圣经教义的争辩，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东西教会就分开了，那就演变成今天我们所谓的希腊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这是一个很现实，因着人在某些事情上的坚持而带出来的分开。圣经也有，你看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这个马可，到底要不要接纳他？他之前宣教旅程逃跑了，我们要第二次出去，这个人能够继续跟我们同工吗？讲到后来，两个人意见不能够相容，就变成两支队伍。有人说，这个教会这个职场最快的策略就是分裂啊，就是一分裂就马上一间变两间。就有了倍增啊！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教会的建造当中，因着人的本性，因着人那罪恶的本质，因着人那看见自我而没有看见对方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其实就在面对这个问题。保罗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提醒他们，你们很不一样，你们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你们有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你们的种族也不一样，所以你们一定会有不相合的地方，但是你们应当怎么去面对这两个教会这个教会罗马教会里面的组成分子其实非常的特别。罗马教会里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他们在吵这种吃饭的事情。你说吃饭有什么好吵的？对不对？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个你爱吃我不爱吃就不能在一起的吗？其实还真的是这样子。他们罗马教会吵，就真的因为有些东西我能吃，有些东西你不能吃，所以就开始有了争论。原因是这样子罗马教会当初他们有一些人是所谓的犹太派的基督徒，意思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以前是归信犹太教的，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还是继续的恪遵旧约的律法条例。在旧约当中，上帝真的吩咐有些东西是洁净可以吃，有些东西是不洁净不能吃的。好，我们昨天主日学讲到利未记第11章，就谈到这个部分。上帝给予这样的命令，其实是为了保护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必须跟周围的列邦这些不同的民族人有所区别，因此在饮食上要能够分开来。如果你吃那些被上帝定规不洁净的食物，也就是其他的外邦人也在吃的东西，你很容易就跟他们从就会相处在一起，甚至一起吃饭，你可能就会慢慢的被他们同化。 而这样的一个旧约条例，在这些当时候来到新约时期的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仍然遵守。他们觉得我们信的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们还是一个文化上、血统上的犹太人，我们还是应该要遵守旧约的这些条例。因此，他们觉得有些东西是洁净，有些东西是不洁净，不洁净我们就不应该吃。可是，在罗马教会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本来就不是犹太人。他们因为福音来到罗马这个地方，他们就听了福音，信了主。这群人没有经过旧约的洗礼，他们没有那么熟悉旧约经典，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身份认同认为我是个犹太人，因此我需要去遵守这些犹太人的规条。因此他觉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已经洁净万事，所有东西都可以吃了，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洁净不该吃的。就这样子，有一群犹太人，他们信了主，还是继续的持守旧约规条，认为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一些人觉得圣经说凡物都洁净，都可以吃，没有什么不用吃、不可以吃的。好，这两群人在一起吃饭，爱宴，聚会完，主日晚爱宴，麻烦就来了。你说，那这很好解决啊，对不对？这个爱吃 A 的，爱吃肉包的吃肉包，爱吃汉堡吃汉堡，对不对？那不然今天吃炒饭，明天吃炒面，这个礼拜吃锅烧意面，下礼拜吃炒烩饭，这可以解决的吧？但是这不像个教会。你说大家拿了自己的东西啊，这个犹太人坐这一间啊，这个外邦人坐另外一间，这像是基督的身体吗？因为这些实际生活上带来的困难，因此他们开始有一些的争论。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就说，你们怎么样，不要辩论，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争论。争论就是你们希望用自己的想法去辩赢人家，你希望对方可以接受你的理念，你希望对方可以认同你的做法，你希望对方可以照着你的想法一起来做。辩论、争论，保罗说这个东西其实带来的是什么？越来越发的心理的对自己的意见，你吵越久，你就对自己的想法越坚定，你就越觉得对方逻辑不通，讲了什么话，明明就是这样就好了，为什么非得要绕一大圈？这样的争论下去，到后来越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就会怎么样？会轻看，产生的结果就是轻看对方，觉得对方怎么这样逻辑不通，怎么这样死板固执。这一些外邦基督徒可能觉得这些犹太人怎么那么的顽固，墨守律法的成规，不懂得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些犹太派基督徒可能认为这些外邦人狂傲自大，不好好读旧约，还一副好像什么都没关系的样子。这很像今天的教会，那种年纪老一点的觉得年轻人这个不认真追求，不好好努力啊，年纪轻的觉得年纪大的老古板啊，总是那一套不会变化。争论就带来了轻视，轻视就会互相攻击。然后第三节保罗就说，不要论断。论断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判断是非对错善恶，论断是指的一个人他把自己的意见高抬过别人的想法。论断指的是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意见是绝对的正确，因此把自己当成一个法官，当成一个上帝一样在看别人。争论、轻视、论断，这些东西当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酵，渐渐的累积。保罗说其实他带给教会的是一个信徒灵命的亏损，也带来是教会整体的上帝工程的败坏。第15节保罗在那边提到，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忧愁就是一种令人痛苦、令人愁烦。今天当这样的辩论到了一个程度，当这样的互相的轻视、互相的攻击、互相的敌对，甚至带来一种论断的一种 judgment 的时候，人会心中感到痛苦，因为这样痛苦是因着言语加诸在身上的那一种重担。人会感到忧愁，人会感到痛苦，不一定是因为生病，不一定是因为意外，不一定是因为受伤。很多时候，人心中那个真正的忧愁来自于一个言语的伤害，而甚至言语伤害带来的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无法抹灭。前不久，这个台中那一位高中生，因为他被他的学校的师长、教官不断的言语的攻击，他们并没有给予他施行身体上的攻击，但是他们就指控他偷窃、吸烟，甚至是吸毒。他任何的辩驳都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澄清与谅解。那一种言语的压力，一种舆论形成的氛围，同学对他的异样的眼光，他最后选择的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教会里面，因着言语带来的伤害，其实那一种的记忆、那一种的疼痛、那一种的忧愁，可能是更加的深刻，甚至带来是一个灵命的亏损。所以保罗说，你这样做是在败坏你的弟兄。20节说，不要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15节的后面也说，不要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要因你的这些行为叫人跌倒。败坏、毁坏、跌倒，其实到后来很可能是因着那种心中对对方极度的不谅解，带来一种莫名的指控。那一些犹太基督徒可能认为这些外邦基督徒，他们对上帝的话语轻忽，他们没有认真的追求，他们没有好好的思考，你们这样子会走向堕落的一方。而那些外邦基督徒认为这些犹太基督徒只固守律法，走向那种律法主义的老路，希望靠着这些来成就自己的义。在这种互相指控对方犯罪的当中，其实好像就把对方越推越远，越推越远，中间的高墙也越筑越高。甚至在这样的互相控诉的结果，带来的就是分裂。我听过一些教会，他们的分裂是因为原本是一些不和，但是到后来在这样的一种透过网络散播黑函。各位，在美国这些教会里面，牧师也好，教会的长子同工也好，都是在那边打出一片天的人，都是在那边去读书拿到博士学位留下来的人，有备有研究室的，有这个公司的高层工企高级工程师的。这些人，你说讲话不带一个脏字，但是写出来黑函，那是字字诛心。这种东西在教会里面带来的伤害，让人越发的反目成仇，最后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教会，另建一个教会，这是一回事，但是有很多在当中可能是旁观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却无能为力的弟兄姐妹，却反而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失望，就离开教会。他们不一定是当事者，但是当他们看着这事情的发生，他们心中极其的难过忧伤，却无能为力。而爱教会越深的人，伤的就越重。即便是那一些只是来单纯聚会或是刚刚信主的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也同样对教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观感， 甚至失去信心，离开了教会。所以保罗会说，这些东西单纯就因着你们的食物吗？单纯因着你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吗？渐渐的累积，难道你们希望教会最后走向这样的结局？保罗说，这是毁坏神的工程。神的工程在这里指的就是上帝的教会，上神所建造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就是教会。这里的教会可以指的是地方堂会，指的是因为这种的互相攻击、谩骂、互相的指责，造成了对立，最后分开，弟兄姐妹流离失所。但是这里教会也同样指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本是基督的心腹，本当是上帝用水借着道洗净等候他再来的，然而却在这时候失去了在这世界做光做眼的能力，反而因着教会内部的失和分裂，让人看见一个不好的见证。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今天的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当中，这些分裂、冲突啊、纷争，其实很多导火线非常多元化，有些是因为建堂，有人喜欢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很久了，我们应该要固守这个老祖宗留下给我们的地方，重新在这里拆掉重建。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去新的地方，那边腹地更大，有新的发展，讲不拢分了。有些人可能因为教会当中金钱的纠纷，对于金钱的处理的原则跟方法有不同的意见，到最后没有办法接受彼此，分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牧师跟长职同工之间的一些观点，对教会的意向不一样，教牧师希望可以转型，长子觉得我们应当按照以前就有的教会传统，所以牧师只好带着一批人离开了教会。有些时候是因为一些教会里面有人发生一些道德的瑕疵，通常是牧师啊，好，这个自我醒醒啊。当牧师发生一些道德的瑕疵之后，通常教会分成两派，一派是偏袒牧师的，一派是觉得要处理牧师的。通常到最后因着双方的意见僵持不下，分了。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希望看见，但是这些东西似乎又免不了，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就是不一样，我们父母亲教育我们的方式就是不一样，我们所学习的那个地方，我们所接受的价值观的引导就是不一样，甚至我们使用的语言风俗就是不一样。因此当我们聚在一起，一定就会有很多的意见相左，观念不合，想法不容，怎么办？我们怎么去面对？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他不但看见了教会因为一些现象，因为这些的纷争产生出来的问题，保罗也进一步提出他的一些的建议跟看法。保罗是这么说的，保罗认为，第一个，当我们面对这种彼此的意见不同、纷争有冲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那个跟我们正在冲突的人他是谁。他说，他认为我们应当先知道那个跟我们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人他是谁。什么意思呢？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一到三节，他讲完这一些吩咐，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接下来举了一个例子，这些食物的纷争不要这样子造成了轻看，不要造成论断。最后面第三节他讲了一句话，他给了一个原因，为什么他给出这样的一个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收纳这个字 就是把一个原本不属于这一个群体，不属于这个类别的东西，把它给放进来，把一个原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放到我们这里来，这叫做收纳。所以洗礼是一个收纳的动作，因为洗礼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这个血的象征，让这个人的罪恶被洗清，上帝看见他内心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因此将他收纳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收纳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世界首富，他忽然就不晓什么原因看中了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就欣赏他，因此就把他放进他的团队里面，甚至把他列为他的继承人之一，让他接下来可以有权利管理他所有的资产跟财富，这个就叫做收纳。而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今天当你跟人家发生冲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一起服事，我们因着一些意见的不同，保罗提醒我们，就是那个为了退休会到底要吃什么午餐跟你吵得不可开交的人，他跟你一样都是被上帝收纳进来的家人。他不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仇人，更不是那个因为吵了很久之后，吵到后来懒得理对方，所以两个人相敬如宾，冰块的冰，然后看对方像是陌生人。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一定会有难处，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会带着我们过去已经有的一些价值观来到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带着满腔的热血跟热心，对上帝的热情，我们希望可以奉献自己，因此我们会把我们觉得可行的放出来，但是一放出来，砰，跟对方一比，很大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摩擦。但是保罗说，请你要先记得，跟你正在发生摩擦的这个人，他是谁？他是你的家人，他不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仇人，更不要把他当作陌生人。我们都已经是被上帝所收纳成为他身体的一份子。今天我们是眼，他可能是耳朵；我们是手，他们是什么？是脚。我们是心肝，他们是什么？宝贝。没错，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心肝宝贝，我们是上帝眼中被收纳成为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今天你看待你的弟兄，如果他就是个眼睛，你不要期待他可以，眼睛被造就是来观看上帝所造美好的世界，你不要期待他可以听见虫鸣鸟叫。今天他因为他过去的生活的习惯，因着他职业的要求，他的思考就是比较单向线性的，很单纯，非常直白，讲话也就是这样的很直快，你不要期待他跟着你一样喜欢绕弯弯，多想一点，然后你还骂他是个单细胞生物。眼就是眼，耳就是耳，但是我们必须先知道他是谁，我是谁，我们都是上帝所收纳的家人。请你注意，这边讲到上帝收纳我们，其实跟第一节的信心软弱，你们要接纳，是同一个字。收纳跟接纳是同一个字。其实上帝要我们看待这些跟我们正在有所摩擦、争吵不和的人，你要接纳他，如同上帝收纳他一样。上帝收纳一个人，上帝没有说你要变得更聪明、变得更漂亮、更有力量、更有恩赐才干，上帝才收纳你。同样的，今天我们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说他非得变得跟我一样，有同样的频道，大家都调准频率了，我才接纳他。不，你接纳他就是因为上帝创造他的所示的样子，接纳他。 就是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家中，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的彼此的不合、彼此的不一样的时候，保罗要我们先问问自己：今天在我面前这个人，他是谁？他是我们的家人，他是我们的肢体，他是我们的伙伴。保罗说，不但要看待他像如同家人。第四节他说，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仆人。第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今天有一个客人来到一个主人家里做客，来到这边之后，看到这个家里面，哎，怎么有灰尘没有擦干净，地上有饼干屑，就骂这个家里的女佣怎么那么不认真，没有好好的教尽这个主人托付你的责任，吸地板不仔细一点，擦窗户也不认真一点，煮的饭吃了怎么这么难吃，这个又没有弄好，盐加了太多，挑剔了半天。你觉得主人听在耳里会怎么想？你是把我当空气是吧？这家是我当家还是你做主啊？我们都是家里的仆人，其实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对方的主人。你为什么论断他好像你是他的主一样？你为什么论断他、指责他、攻击他、纠正他、挑剔他、批评他，仿佛你是他的老板一样？保罗说，没有，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家中，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今天当有人论断，当有人带着一个自以为是的态度在批评责任对方，你就是僭越了自己的身份，仿佛把自己当作上帝。在教会当中，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很正常，但是最怕的就是有人把自己的意见给绝对化，觉得我的想法比人家好，觉得我所想出来的做法比人家来的有效，然后以这一样的想法去框住别人，要求别人，忘记了自己其实不过是仆人的身份。而保罗说，当一个人自以为是，觉得只有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是正确的，是有效的，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爱的表现。因为当一个人，第十五节说，因着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想法最有效率，觉得自己的观察最正确，自己的评断判断最能够正确的反映事情的真貌，因此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法，人就是没有爱。因为这样的人，他会想方设法的要人听从他的意见，他不管是人言善道说服对方，或是用情绪勒索来强迫对方，他总是认为别人就是要听他的。而这不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牺牲，真正的爱是一个委身，真正的爱是一个忍耐，真正的爱是向人显出恩慈，真正的爱是不会嫉妒别人想出比自己更好的想法，而想方设法的破坏人家的意见。真正的爱不会是只有看见自己的想法，而会愿意谦卑的去聆听，并且互相的来寻求共识。看见自己是谁，看见对方是谁，看见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仆人。因此身为仆人，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在上帝的家中，注意优先次序。当我们在这些面对冲突、面对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去面对？我们看待对方是我们家人，我们都是仆人，我们不自高自大，但下一个我们需要能够追求在上帝里面一个真正 重要的事。保罗这边用了另外一个例子，第五节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边讲的意见坚定不是说要人固执己见，觉得自己想法是对的。这边意见坚定是指的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好好的慎思明辨的想过这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且你真的在上帝面前诚实的面对主，因此你拿出你的意见来，你要能够真的是有一个为主而做，为主吃或不吃，为主做或不做，为主守或不守的态度。保罗认为，今天当你在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意见坚定，但是你心中要有一个底是，今天你所坚持的意见，在那一天都要个人向上帝陈明，个人要为着你所坚持的意见向上帝来交账。你不是不能够意见坚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为着自己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来向上帝交账。因为你守不守，你吃不吃，都不是真正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否你真的愿意带着信心来为主做或为主不做。所以十二节保罗提醒，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当基督他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而活，他做了全地的主，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认真地向他交账。因此在追求这个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认清楚到底什么是我们绝对应该要掌握的，而什么是相对次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有所弹性的发展的。当保罗这边提到这些犹太人觉得他们必须要持守这样的日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文化上的犹太人，他们即便信了主，还是必须要坚持这些有些日子，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祝棚节、收割节，这是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的生活应当要按着这样来做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信心而做的。但是对一些外邦人而言，他们觉得今天当耶稣基督来更新的万事，没有再有这些节期日子，没有这些特定的节期日子条规来绑着我们，因此我们天天都是一样的。而保罗认为，当你们在坚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心中都各自向着主来交账，但是你们要注意的是，真正绝对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外表的行动做或不做，真正重要的绝对的是应当你要掌握在上帝里面最核心的事情，就是十七节所说的那个公义和平。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也不在乎守这些日子，神的国也不在乎这些文化上的表现，神的国在乎你在这些的各样表现上，你能不能够掌握那真正公义与和平的事情。有些东西是很绝对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互相相处的时候应当要持守的，比如说一些很核心的对上帝的认识，这位上帝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他永不改变的上帝，这位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成就那救赎的工作，那十架救恩到今日没有改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完成，可以在救恩的事上有任何功劳，这些是绝对性不能改变的。但是在这些之外，保罗认为它都是相对性，是次要的。今天教会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崇拜？我们是用团契的方式，小组的方式。今天我们崇拜要唱什么样的诗歌？今天我们的圣餐是要放在讲道前还是讲道后？今天我们的讲道是喜欢按着经卷的讲道，还是喜欢比较生活性的一些讲道？这些东西我认为它会有高下， 它会有忧虑，但是它没有绝对性关乎核心真理的抉择。因此，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对的时候，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觉得我为主而守，为主而做，但是他也愿意停下来体谅、聆听对方为什么他为了主不守不做。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自由，他可以坚持他的意见，觉得我在主里面，我的意见牢靠，我向主交账。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也同样有一个放弃这个自由的自由。双方都可以在坚守基础的教义原则底下，在很多的做法、形式、规条上、文化上有所坚持，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放弃我们的坚持。因为在上帝的国里，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这个坚持，这些次要的东西，真正的是追求公义，追求和平。因此，保罗要我们去追求和睦，并且追求彼此建造德性的事情。保罗说，真正重要的，17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他这边讲的，并不是说吃喝不重要，吃喝很重要。你看，我们这次来 7-Eleven 没有开，所以大家很刻意的准备很多东西。吃喝很重要，吃喝是我们团契的一个平台跟媒介，但是吃喝它固然重要，但是它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在上帝国里的优先次序，吃喝就跟这一些到底敬拜的有什么形式，建堂建在哪里，我们的奉献怎么运用，我们的福音茶会怎么办，是一样的。比这些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次要相对的事情之上，我们更要追求的公义跟和平。这里讲的公义跟和平，不是在讲说一个人他可以公正不阿，完全没有偏斜，我们做不到，哦，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但是这边讲的公义，提到我们要追求那个使上帝喜悦的东西。这里和平当然指的是我们在一个团契群体当中，我们彼此的和睦的相处，互相的相爱，互相的扶持。对保罗而言，这些比起吃喝，比起那一些守节，比起那一些教会的文化做法来得更重要，是我们要去持守的神国的价值。所以在面对教会里面，我们都很不一样的一个事实，在面对教会里面，我们一定会因为彼此的背景不同带来的一些纷争也好、冲突也好。保罗提醒我们，再次看看他，他是谁？他是我们的家人，他是我们的肢体。再次看看自己，我们是谁？我们都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没有人可以自以为是，觉得自己的意见高过对方；没有人可以认为自己可以处决、判决正确的，做出所有的决定。保罗说："我们像个仆人一样，要追求在上帝国里真正重要的事，就是那讨上帝喜悦、追求彼此的和睦，而这比起那一些的外在的形式。"更加的重要。因此，追求一个公义与和平的侍奉，追求一个讨上帝喜悦并且与众人和睦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去思考保罗这些建议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我觉得就是要能够沟通，要能够沟通。我们愿意沟通，因为我们都是像刚保罗讲的，我们都是家人，因此我们可以愿意放下心防，敞开心胸的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去听听别人在说些什么。 我不会因为害怕，我的意见可能不太好，或是怕我想得不够周全，被别人笑。我也不会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想得非常好，因此想要独断专行的去强迫别人。我们愿意沟通，因为我们是家人，我们愿意去了解彼此在想些什么。我们愿意沟通，因为我们都是仆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们的主一样看得那么完全，看得那么全面。因此，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意见不同的情况底下，愿意去彼此的认知。也许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会不会在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表面的不同底下，其实有一些深层相助的关同点。会不会在这样的沟通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跟我的不一样在哪里，而我们可以尽量的找出我们可以共同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我不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东西哦，但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大家在互相讨论、了解彼此之后，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说，你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你会看重这个，因此我愿意在当中彼此的配合。不一定是说所谓的退让，而是愿意在当中做出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双方有共识的意见。我们愿意沟通，因为我们相信沟通带来一个认识，厘清一些的误会，表达对彼此的信任，也可以追求互相的认同，而这是讨上帝喜悦。也是一个能够真正追求和平和睦的方式。在英文里面讲沟通这个字叫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这个字它来自一个拉丁文的字根叫做communi。communi 这个字其实它原本在拉丁文当中有一个公共的意思，common 或是 public。一个属于公共的意思，它也带着在这样一个公共当中的一个交换、改变，甚至代表着一个东西被许多人所共有。而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底下，community 这个字，在这个公共共有的底下，发展出另外一个字，叫做 community，群体。换句话说，沟通让我们可以厘清成见，表达思想，达成共识，因此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群体。而一个群体，它要能够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向前走，这个群体需要能够在当中继续不断的互相的表达、互相的认识、互相的追求。共同的意向，没有沟通就没有群体。一个群体要向前，它必然需要沟通。我是在板新来到这边成立了，应该是5周年左右才来到这里，所以我不知道板新来到这里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猜想。当板新离开了大安区，所谓的天龙国之后，来到板桥直堂，我们应该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教会接下来的发展，它所接下来会进来的人，我们以后会一起同工的对象，可能会跟我们以前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在这边职堂，为要能够将福音与这地的百姓分享，我们应该可以预期，我们在这边所传福音的对象，所邀请进来这个群体的，会跟我们很多的不一样，而我们应当能够预期这样的不一样，开始去思想，我们在这样不一样当中可以怎么去面对，很多东西是可以。不用变的，但是很多东西可能也是需要变的。那在变与不变之间，其实可能最重要重点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替我们的每一个人多想一想。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沟通当中了解人真实的需要，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沟通当中去看见彼此真正的关心。我们把握那最重要需要把握的，就是那福音的好消息。我们把握住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上帝的恩典。我们把握住那最重要，就是那个我们需要依靠的信心，让上帝来做着他的工作。但是在这当中，我们能够有尽量避免像罗马教会这样的一种不和，可能是我们需要预期我们将会看见的，而我们需要沟通。这是一个追求公义与和平的侍奉，一个最基本的应当要去付上的代价。沟通会花时间，沟通会让我们的东西变慢。沟通，但是沟通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彼此对彼此的爱，因为我们在乎彼此。追求一个公义和平的侍奉，这是一个真正的价值，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要去把握的，而它需要透过沟通来完成。因为好好的沟通，关系就会通。关系一通，我们服事才能够畅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被你招聚在一起。我们都很不一样，但是主，你愿意让我们在这样当中被你所收纳。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更新，但主，你并没有等到我们都完全改变、更新，变得像你一样好，你才收纳我们。你在我们还罪恶败坏软弱的时候，你就已经向我们发出这圣灵悔改的呼召。我们是在这样的不堪软弱无法自主的当中，被圣灵所感而回应你的呼召，加入这个群体的。因此主，让我们珍惜这一个被你所召、被你所救、被你所保抱的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也同样体恤我们身边的肢体，我们互为家人，愿意一起同心建造上帝的家。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这些不同当中，我们也产生对彼此的欣赏。我们会有不认同、会有不谅解的时刻，但求主的爱在当中保守我们不落入犯罪，保守我们不因为不同而轻视，不因为不同而论断，保守我们在当中愿意真实的看见。正是因为我们是家人，因此我们可以多一分的体谅，多一分的聆听，多一分的了解。主，我们向你祈求从你而来的爱先充满我们，好叫我们在这样的群体的建造当中一起同心的向前行。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愿你所喜悦的也成为我们所喜悦的，让我们专心的追求你所要我们去建造的一个讨你喜悦教会的样式，使你的名也得着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